各位法师，各位居士大德，大家晚上好。上一周的课程说明到《俱舍论》分别贤圣品卷25讲义225页，在接续新内容之前，先澄清两处。在上一周有两个部分在确认。第一是讲义220页注脚栏的引文第二行，道法忍等三刹那。上一周在黑板上写道法忍等三刹那，即是见到的第十三心道法忍、第十四心道法智以及第十五心道类忍。如果大家的笔记是写这三种慧，道法忍、道法智、道类忍，就没有问题。如果第十五心是写成道类智的话，那请改成道类忍，有可能是因为听我口述的时候，可能有口误，所以上一周黑板是写正确的，但是也许我在口述的时候就失误了，所以先澄清这个地方。道法忍、道法智、道类忍，即是讲义220页注脚栏引文第二行的道法忍等三刹那，也是同样注脚栏星号二大毗婆沙论引文倒数第二行三刹那时所指涉的三刹那。第二处是于讲义224页科判三的标题，明证已断，明证已解脱。如果比较详细精准的叙述，应该是证断已断，证解脱已解脱。证断证解脱对应的论文即是科判三论文的前两行。已断已解脱，即是对应论文的第三行至第四行的内容。是，再重述一次哈，讲义224页科判三的标题，精准严格的区分应该是证断已断，是浓缩成证已断。再者，证解脱已解脱，浓缩成目前纸本科判的证已解脱。在电子档会调整成比较不会产生误解的标题。延续上一周的部分提到，无学圣者具备食无肉之，除了八圣道之之外，也具备了有学圣者所缺的证解脱之以及证智之。延续此内容，论文接续提到，从讲义223页至225页，根据说一切有部的主张，阐述解脱时是在无学圣者的哪个阶段？根据讲义224页引用有部本论，即是指发智论所说，于初无学心 未来生死，这一位友情从烦恼得的障碍获得解脱。初学心更明确的讲，即是指阿罗汉的第一心静智升起时的相应心，成为无学圣者阿罗汉的第一心是静智，因为断尽三界，见修二惑，所以成为静智。但是需要留意的是，未来生死，未来即是指还没有正现在前，如科判山的论文，根据有部的主张，在成为阿罗汉的前一刹那，即是金刚预定的相应心，以金刚预定断有顶地第九品的修惑，最微细的一品修惑。那正灭位，根据有部阿毗达摩的定义，即是指现在世，如讲义225页论文的倒数第二行，正灭位是将要灭，但是还没有灭。也许大家会想，为什么不谈住？为什么不谈意？为什么用正灭位？为什么不说是正住、正现在前？那如果只谈住的话，容易会产生误解，会以为是常住嘛？因为住的含义就是安住于某一刹那。为了避免这样的误解，那意会有便利。如果以先前与探讨不相应心法，严格的讲，意在一刹那是无法成立的，会有便利，一定是有对照组嘛，某一时刻跟另一时刻对照，才能明确的理解某一有为法是有转变的。因此以正灭位，也就是将要灭还没有灭，表述这一法是有为法，可是还正现在前，还没有消失。以金刚预定断有顶第九品修惑的烦恼得，如论文所说的也是正断，所以代表金刚预定与烦恼得是同时存在的，是并存的。当初无学心正现在前时，其实已经没有烦恼了，那烦恼得已经完全断尽了，如讲义224页论文的第三行至第四行，当金刚预定已经泄灭入过去，也就代表这一位友情进入了初无学心，无学心的第一刹那。无学圣者也就代表其三界烦恼完全断尽，因此如论文所说，彼得已断，已经完全断尽友情与所有烦恼的关联性，这个关联性即是称为得。好，那因此根据说一切有部的主张，谈解脱时，即是从初无学心正生位，正生位代表还没有生，将要生，已经临界升起现前，仅存一刹那。那再者呢，也可以从初无学心已正现在前的当下，称为已解脱。所以正解脱是指初无学心将生未生的时刻，初无学心正现在前乃至第一刹那、第二刹那以后，都是已解脱。所以解脱时可以从这两点，即是初无学心正生未， 以及出无学心以身位，都表达了这一位有情解脱。从讲义224至225页科判释连带提到，无学圣者升起世俗心与其余的有情，其余的有情包含凡夫以及包含有学圣者，乃至到阿罗汉相，这两大类的有情所升起的世俗心差别在哪里？根据有部的主张，以烦恼得有无并存做说明。凡夫乃至于有学圣者升起的世俗心，必然与烦恼得同时并存。然而无学圣者，无学圣者包含声闻道的阿罗汉，包含独觉，包含佛。那如果以菩萨的阶位，从大圣的说法，就是从具备无生法忍的菩萨等级以上乃至佛，那差别在这些无学阶位的圣者所起的世俗心是不与烦恼的同时并存的，如讲义225页论文的第三个小科判的答，与烦恼得聚是指凡夫乃至于有学圣者所升起的种种世俗心是与烦恼得同时的。那此后若生，此是指无学圣者的初心，也就是成为无学圣者之后，成为阿罗汉之后，如果升起种种世俗心，是没有与烦恼的同存的。好，以上的内容是简要的说明解脱时，从初悟学心正身乃至已身都可以阐述为，都可以描述为是某位有情解脱。但是断障时，借由修学种种圣道，断除种种烦恼，或者是断除种种烦恼的断障的时间点是在哪里呢？是在哪个时间点呢？如果以我们一般的理解，当将修学圣道以此方式断除烦恼的当下，不就获得解脱了吗？一般我们大致上的理解会是这样。可是根据说一切有部的阐述主张却非如此，如偈颂所说的，道为正灭位，能令彼障断。那此中的道，如果约加行无间解脱圣境这四道而言，主要是指无间道，唯独只有无间道能断烦恼，能断烦恼得。这一点如在讲义的205页说明诸道差别的第一大项，将所有修学，不论是世间道或者是出世间道，乃至以见道或修道的方式，都可以借由四种道做区别。那此中这四种道，此中能断烦恼得，唯独是无间道。断烦恼得与加行道、与解脱道、与圣境道都没有 最直接的关联，会有间接的关系啊，但是最直接的关联，如论文所说的，此能此无间道能断所因断障。那为什么称为无间？就如黑板的右手边，在先前俱舍论分别贤真品卷23提到，无间道的道力呢，能断获得令这位有情与离系得与涅槃解脱，再没有隔碍，再没有隔阂，所以是没有间隔，那因此称为无间道。那解脱道的意思，即是以解脱获得，所以称为解脱道。好，那再请翻回讲义225页。因此，根据说一切有部的主张，解脱时是从正身乃至已身做说明，可是道断烦恼得是只从正灭位做说明。好，那接着请看讲义225页论文第一科的解释。先解释偈颂中的正灭位，即是指道居现在世，正现在前，正现在前才有能力断烦恼得。因为虽然对于三世时有法体恒存，三世的差异，以婆沙所记载有所谓的四大家，不过不论是从婆沙所倡导的正义，或者俱舍论世亲所抉择的正义，都是采取事有的作用，以作用的有无区别三世的差异。因此偈颂中的道为正灭位所指涉的，即是道正现在前，居于现在世，才有作用断烦恼得。那连带解释正身的意思，正身的字词是显示某一有为法还在未来世，还没有正现在前。那接着请看讲义226页。接着第二科比对了道断障的时间点与解脱的时间点，并不是完全相同。道能断障为正灭位，正灭位不要理解成已经消失了，是将要消失，还没有消失，所以其含义即是代表正现在前还有作用的时候。那为什么为正灭位？接着下一句论文接着讲，余位定无断障用故，扣除掉道正现在前时，不论是道在过去已经灭灭，或者道未升起，这两个时间点当然都必定没有断除烦恼障、断除烦恼得的功用。好，那接着下一句话就比对了与上一段论文探讨解脱时的差异，非如解脱通未生者，因为解脱本身已解脱已升起跟未升起呢，离障同故。这一句话即是指讲义224页科判3 在上一段探究解脱时，除了初无学心与以身位名以解脱，这段论文比较好理解，对不对？因为成为无学圣者的第一刹那，必然已经解脱了三界烦恼，这比较没有问题。可是根据说一些有部的说法，如讲义224页科办三的第一行至第二行，除了已解脱之外，临近解脱，临近初无学心时，也能称为正解脱时，将要解脱，非常临近的。因为在这一刹那的时候，这位友情以金刚预定断最后一品的修惑，这一品的修惑呢，已经将要消失了，已经将要消失了。那因此，根据说一切有部的主张，认为这两个时间点都可以称为解脱时，只是要区别的话，第一个时间点是正解脱，第二个时间点是已解脱，只是有这样的差别而已。可是如果要阐述断烦恼障的时间点的话，只能从到正现在前时的正灭位，因为只有到正现在前才有对治断除烦恼的功用，你不能去谈未到未生时。所以如讲义226页的论文第一行，解脱生，论文的第一行接续到第二行，解脱生是代表已生，那未生是代表正生将要生，但是还没有真正的现前。那从解脱这个观点阐述其解脱的这位友情解脱的时间点，可以从已生跟正生说明。那为什么呢？说一切有部给予的理由是，因为这位友情是将要离所有的烦恼障碍，或者是已经离所有的烦恼障碍。从这个观点来讲，说一切有部认为是一样的，是没有差别的。所以解脱呢，是通于未生，那当然也包含已生。这即是如讲义224页科判三所说的内容。但是道断烦恼得就不能包含未生的道，未生的道还没有作用，还没有正现在前，怎么有能力去断烦恼得呢？当然是没有能力啊，一定要正现在前才有能力去对治断除烦恼的。所以谈断障时跟谈解脱时，根据说一切有部的主张是不完全相等的。好，那另外黑板上最左手方所写的呢，主要是为了提供对于讲义226页注脚202普光聚摄论记提到的一个观点，在引文的第四行，正灭正生同时别事，此名正灭兼显正生以同时故。这句话从逻辑上，或者从白话的解释，我个人觉得有点困难。同时对于我们一般 的理解就是同一个刹那嘛。如果要将时间点分成刹那的话，只有同一刹那才能称为同时，对不对？可是为什么要称别是呢？因为正灭位是现在时，对不对？正生位是未来式，这如讲义225页的论文有明确的提到，所以现在式跟未来式是不同的时间点啊。如果以时间点来区分是不一样的，可是为什么普光的聚摄论记又提到是同时呢？那因此我个人联想到在余且为师的论书中有提到一个观念，如秤两头低昂时等。那这句在这句话不论是在余且师地论的本地分或者是成为世论的卷三，都是要阐述譬如说以余且师地论，其前文是指死生同时如秤两头低昂时等，这是余且师地论本地分的论文内容，是指死生同时，就好像秤两头，虽然一头低，可是另外一头呢就是高。好，那同样的，在成为世论卷三呢，是指前因灭位，后果即生。如秤两头低昂时等，灭位即是因灭的时候，即是果生的时候。那怎么谈这样的有为法灭生是同时呢？在余且论书里面用秤的两头，那或者像公园的跷跷板一样，一边高一边就低，一边低一边就高，以这样的世间共许或者能够眼见为凭的事例，尽可能的作为这种有为法灭生的一种论述。那附带一提，导师的著作中对于这样的譬喻表达有为法的灭生，导师认为是不合理的，因为譬喻它有与现实有为法灭生的差异点，秤它有长度，所以你可以看到两头是截然不一样的，可是在有为法一刹那中灭生同时，在一刹那就不可能再区分成两个法或者是两个时间阶段是不行的。所以导师说这样的譬喻想要诠释在一刹那心中建立即生即灭的论点，导师认为在理论上是值得商榷的了，因为譬喻与现实所比喻的有为法灭生并不合适或完全符合。好，那因此目前我只能举类似像余且论书所说的如秤两头低昂时等，借此来表明注脚202普光聚摄论记引文第四行所谈到的。那普光聚摄论记的这一段文，即是也连带说明了讲义224页在阐述探究解脱时的科判阿拉伯数字三，金刚预定正灭位，出无学心正生位。那正灭正生，虽然是一在现世，一在未来世，但是同时发生的，这样的状态是同时发生的。好， 接着，请看讲义226页科判刮胡四，解释契经中所提到的三界。这边的三界不是指欲界、色界、无色界，而是指与断烦恼或者与烦恼相关的对象。在契经中以断离灭做描述。那这三个字词或观念有什么差异呢？请直接看《论约长行》的解释，说明契经中的断戒、离戒、灭戒这三种戒，即是在前文中将解脱分成有为解脱以及无为解脱中的无为解脱，也就是指则灭无为的意思。如果以说一切有部将无为法分成三种，其中的则灭无为即与此契经所讲的三种戒。接着将三种戒更精准的划分，契经中所提到的离这个字词，以有部的主张认为局限于离贪，离贪这个睡眠烦恼。如果是断这个字词呢，是断与解。那根据注脚205，普光的俱舍论记认为这两段文是以九节做一切烦恼的区分，所以如讲义226页注脚栏，注脚205注脚栏的最后一行，言断戒者为断于八戒。九节的内容，九种节的内容出自可以参考俱舍论分别睡眠品卷21，如黑板的右手方右上方所写的这九种戒，其中的爱即是指三戒贪，欲贪、色贪、无色贪。那灭戒是指什么呢？如论文所说的，灭所于贪等随眠所随真事，也就是灭所余的随真事。那这些随真事怎么发生呢？怎么出现呢？是借由一切随眠所随顺增长的。根据分别随眠品俱舍论卷19提到的随真有两种，一种是相应随真，一种是所缘随真。那详细的内容请参考俱舍论卷19，分别是睡眠品有提到，那是不是要以九节做说明？如果以我个人的理解啦，当然用九节也可以，可是如果从灭戒的这一段论文解释，贪等随眠，那也就代表离是对应于离贪，那断呢，应该是指扣除掉贪之外，其余所有的随眠都包含在断戒。那灭戒呢，是指随眠所随真的，不论是相应随真或者是所缘随真的对象。那这是灭戒所指涉、所灭除的对象，是一切烦恼所随真事。那当然用九节是比较局限于由于玄奘大师的翻译，就是翻译成断与节嘛。那因此普光大师应该是从这一点，所以才会说断戒是断与八节了。另外要修正一处，言灭戒者这一行论文的最后一个字故，请移到下一段文。 移到科办三论文的最开头，这个字不应该接到随真事的后面，应该要移至下，故今说三界即无为解脱，因为离是离贪，断是断，其余扣除掉贪之外，其余的所有随眠，那灭呢是灭随眠所随真的种种，那所以这三种界都是表达了则灭无为。那附带题，则灭无为不是指究竟的涅槃，对于不同的烦恼或者不同烦恼的随真事，都有一一的则灭无为。虽然无为法本身没有差别，但是从所断离的对象，可以说对于贪的则灭无为，对于嗔的则灭无为，对于其余种种随眠乃至于随眠所随真事的则灭无为。那获得则灭无为，根据有部的主张，出世间道当然是其中一种方法，可是凡夫也可以借由咽下心上的世间道得到则灭无为，因为有部认为断除下八地的见修恶惑是可以借由修定的方法，即是指世间道咽下心上的方式。好，那因此呢，接着第六科讲义227至228页，说明厌与离的差异。一般很常听到厌离厌离，会连着讲，但是根据有部阿毗达摩精研精准的区分，厌与离是不同的。那不同在哪里呢？请先看注脚208。厌的对象即是要去厌其过患，那因此以世间处世间一切法产生过患是什么呢？唯有苦谛以及极谛所摄的世间有漏法，才会产生令有情遭感三界的种种苦患之事，所以这是需要厌的。对于道谛、灭谛乃至于四谛所不含摄的虚空无为或非则灭无为，这些法并非有漏法，不需要去厌其过患。譬如说圣道，圣道本身是清净无染啊，灭谛这是一切有情都追求的对象，这是需要心求的，反而不是去观其过患，因为它本身是清净无漏法，没有过患可言。所以厌所指涉的对象局限于四谛中的苦谛以及极谛所涉的取蕴，如论文，论文是指讲义227页科判刮胡译。为什么论文会说唯缘苦集所起忍智，都能称为业。那如果是缘道地或灭地，或者是以虚空无为或非则灭无为作为所缘所起的忍跟智呢，就不能称为厌了。那因为厌是观某个对象的过患，而需要起厌心。那因此，有过患者，只局限在苦谛、极谛这二谛所摄的取蕴， 无论是欲色界的五取蕴，或者是无色界的四取蕴，但是离就不同了。离的关键是在于能断惑者。离本身呢，是具备能断烦恼，或者是说能断烦恼的功用的人与智，都能称为离。那因此，所缘的对象就包含了苦集灭道四谛境，缘苦缘集缘灭缘道所起的忍，或者是所起的智，凡事能断惑，都能称为离。那因此呢，这如在讲义227至228页，古德的注解书会更精严的区分以四种道，四种道即是借由讲义205页刚才所提到的，加行无间解脱圣境，这四种道中能断惑，唯独是无间道。那这底下的四句分别，先看俱舍论本文的说明，再一一对照古德的解释。俱舍论本身的描述比较简要，那么古德呢，有进一步更详细的注解。首先，请看讲义227页科判刮胡二。某些人与智具备了厌的条件，但却不能称为离。那要具备厌的条件，所缘的对象一定是苦谛或集谛所含摄的取蕴作为所缘对象。所以论文提到的是，本身是厌，却不是离，代表要符合所缘是苦谛或集谛，但是不能是离呢，也就代表离的标准是能断惑，对不对？所以不能是离，也就代表某一些缘苦谛或集谛的人与智不具备，或者是没有断惑的作用现前，可能是不具备，或者是没有在断惑。那为什么称为是厌呢？因为是缘厌的所缘境，缘苦或缘集。那为什么不是离呢？因为是非离染，这样的人与智，它没有在断离染污法、断离有漏法。那接着，另外一种是本身是离，也就代表能断惑，但却不是厌，代表不能缘苦谛或集谛，所以是缘灭谛或道谛。缘灭谛或道谛所升起的人与智，只要是能令惑断，都能称为是有离非厌。所谓的心境，就是心求，有情应该心求向往的对象，这就是灭谛，则面无为涅槃，或者是出世间无漏的圣道，这都是有情应该向往心求的对象。接着请看讲义228页。同时具备厌与离，那具备厌的条件一定是只能缘苦谛或集谛，具备离的条件一定是有断惑的功用。所以如论文所说的，缘苦集 能断惑的忍，或者是智。哦，那第四种是非厌也非离，那非厌代表不缘苦集，只缘灭或道。那非离呢，代表不能断惑，哦，不令惑断，哦，不令惑断。因此缘灭谛或缘道谛所升起的人与智假设，不令惑断者，都符合了第四句。非厌非离。好，那科判三是对于上四句分别呢，简要的诠释。不能断惑，有可能的情况是，这位友情已经先离欲界的烦恼，那接着再进入见到位、观世谛十六形象的过程中。那如果已经先离欲染的时候，那么当这位友情升起所谓的法忍，所谓的法忍的法就是指观欲界，对不对？那因此代表这位友情在凡夫位的时候，已经借由咽下心上的世间道断除欲染，当进入见到位的时候，得了。不管是苦法忍，或者是集法忍，或者是道法忍，或者是灭法忍等等，只要是所有的法忍，都不具备断欲染，都没有在断欲染。为什么呢？因为这一位友情已经在凡夫的阶段。先离欲染的，如果画图做说明，也许大家比较容易联想。在先前分别贤圣品的。该段落说明见道、修道、无学道的那个段落的论文，事情有一个前提是提到是具足的情况，就是在凡夫位都还没有以世间道断除任何一丝一毫的烦恼，但是现在这一段论文呢，所提的则可能是超越正者，那因此在进入见道的时候。五谛观欲界，以欲界的苦集灭道作所缘呢，都称为法。哦，那如果以上二界的苦集灭道作所缘，都称为类。哦，那么其中又可分为无间道的忍以及解脱道的智。忍智。苦谛是如此，集灭道后三谛也是如此的区分哈。那这是见到的第一心、第二心、第三心、第四心，那此中是如果只以见到十五心的话，那么只谈到道类人第十五心而已。好，那但是现在讲义228页科判刮胡三所提到的呢？是指这位友情在异生位哈，处于凡夫的阶段，已经借由世间道已经对治了欲界的烦恼， 这如刚才有提到，根据有部的主张，凡夫可以借由世间道咽下心上的方式，对治下八谛，从欲界乃至于无所有处所系的见修恶祸。那因此呢，当某位有情处于凡夫的阶位，先借由世间道断离了欲界烦恼的时候，当这位有情进入见到位的时候，他与欲界的烦恼先前已经远离了，所以原本的苦法忍是要对治断欲界烦恼所产生的无漏慧嘛，原本是这样。可是由于这位有情先前将欲界所有烦恼都已经断了，所以当先前已经断的时候，还需要再断吗？因为没有对治的对象啊。哦，这如刚才先前的黑板有写到啊，就是诸惑无再断。哦，那因此原本所升起的苦法忍，或者是先前所升起的即法忍，哦，那灭法忍或道法忍，都是要对治欲界，都是要去断欲界的烦恼的。那因此，对于先前已经断了，这时候的苦法忍等呢，就不需要再去断。那这即如论文所说的，不令惑断。那因此，不令惑断，一种可能是没有能力去断，但是此中的情况却是没有对治、没有断的对象，所以呢，升起的这种无漏慧，也不令惑断。那如论文所说的，论文是指讲义228页论文的最后倒数第二句话“惑已断故”，这句话所指涉的即是上一行论文的“先离欲染后见谛者”。所有法忍，由于其欲染这样的烦恼已断故，所以入见到位的所有法忍就没有断的对象了。好，那再者呢，还有一种情况也是不令惑断，是指什么呢？一切智中的加行道、解脱道，以及圣境道，这三种道也是不令惑断。为什么呢？原因如论文的最后一句话“非断智故”，它本身不是断惑的对治道，因为断惑的对治道唯独是无间道。哦，这如讲义205页。或者是刚才又一再强调的，将世间道、出世间道，或者是见道、修道，分成四类，分成加行、无间、解脱、圣境这四种道，其中能断烦恼、具备断烦恼功用的，唯独是无间道。那是。这是最有直接去对治烦恼、断离烦恼的。那其余的三种道，加行、解脱、圣境，只能说有点关联，但却不是直接断烦恼的。好，那因此不令惑断有这两种情况，一种是惑已断，所以不令惑断，因为没有断的对象了。那一种呢，是本身的道，它确实是没有能力去断烦恼的，因为本身不是断烦恼的对治道。这即是指加行、解脱、圣境这三类。那基于科判瓜无三 世亲论师有如此的阐述呢，所以在讲义227至228页的注脚，尤其是圆辉法师对于俱舍论的注释书中，有明确的将俱舍论文四句分别更精准的说明。那请看讲义227页注脚209。对于第一句，称为厌，却不称为离，这是指缘苦集不令惑断的所有忍以及智。那忍是指什么呢？其实是指某位有情入见道前已经先离欲燃，先离欲燃之后再入见道。那因此这位有情入见道后，缘苦地或集地所升起的法忍，虽然是称为厌，但是呢，因为没有惑作为断离的对象，所以不能称为离。这即是讲义228页论文所说的"惑已断故"，所以缘苦集的法忍，对于先离欲燃后入见道的有情是不具备定或断的功用。缘苦集的法忍本身是有定或断的功用，但是由于这位有情已经先离欲燃了。好，那也许大家会联想，为什么不谈类人呢？因为，意思是说，我的意思是说，因为所谓的超越证，超越证有两种嘛，有背离欲跟全离欲，对不对？全离欲，但是。根据有部的主张，不是提到说依世间道可以断下八地的见修二惑吗？下八地的见修二惑，所以照理来讲，不应该局限于欲界的烦恼啊，为什么不谈包含了上二界的前七地呢？为什么不谈？为什么不讲类？我的意思就是说，为什么不讲类人？明明可以离色界的第一谛，一直到无色界的前三谛嘛，就是到无所有处了。哦，明明可以离上二界一部分的烦恼，但是为什么不谈？因为局限于法忍，代表说最多所有的欲界烦恼都可以断除，对不对？可是，在凡夫位的过程中，能断除所有上二界的烦恼吗？不行啊，是不行的。哦，最多只能断除到无所有处而已。那因此，如果谈类人的话，虽然确实于凡夫位可以离上二界某一部分的见修二惑，可是类人最多最多可以对治到什么？对治到有顶地啊，对治到有顶地。所以如果谈类人的话，容易产生误解，会理解成也包含到有顶地了。那因此呢，这段论文才会只谈离欲染，的法忍，而不去谈类忍。因为时间的关系，在讲义228页的注脚，还有相关的另外三句分别的内容，那就先下课休息到8:10，再继续第二节课。